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功了救恩，你又为我们保证这救恩是可靠的。我们信了你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何等的坚定，不可改变。但愿我们真是能享受在主爱里面那种平安和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稍微内容有一点比平时要稍微深入一点，希望大家稍微有点耐心。这个题目不是很容易讲，我讲的题目是永生的确据，就是得救有没有把握。一个人对自己得救有没有把握这个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不仅影响到你的今生，还要影响到你的来生。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甚至于警告我们，我们也需要重视。有一种通俗的讲法关于永生的确据，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英文叫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这个口号呢，非常通俗的、非常简单的把我们整个得救的把握讲出来，就是说你一次信主了，你一次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这个口号有一些这个反面的这个效果，有一些人呢以为呢，我一次得救我永远得救了，所以他就开始放松了，放松自己的情欲，生活随便，甚至于继续犯罪。圣经一方面给每一位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一再保证，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可靠的，信的人不会失落。但另一方面，圣经也警告那些把福音当作一种廉价的东西，救恩在一个人身上的效用不是去放纵、去随便、去过败坏的生活，相反的，而是要充满喜乐，蛮有能力的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不是为了得到天堂的门票，而是为了生命的改变。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讲到生命和生活这两个部分，它是相辅而成的，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看法，生活的表现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但却是一个人得救以后自然的流露。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呢产生了一些恐惧的心理，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没有那种永生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还达不到标准，他们信主以后没有明显的改变，那么自己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呢？得救的可靠性呢有多少呢？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动摇。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想凭自己的工作多做一点侍奉，多来做礼拜，多在做礼拜的时候参加一些这个服务的工作，想用这个办法来得到得救的把握。所以他们呢缺乏喜乐的心，缺乏那种从里面自然流出来那个主动的态度。他们越靠自己努力，就越与神疏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做了一个计划，要跟神很亲近，要每天读多少圣经，要每天做多少次祷告，但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不到，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不做， 甚至于一天根本不读圣经，根本不做祷告，而且不只是一天两天，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试炼，遇到了疾病，遇到了患难的时候，他心里更缺乏平安。他不仅祷告得不到答应，他开始埋怨神。他说：神啊，你好像不灵嘛，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逐渐逐渐开始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呢？就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圣经角度来看一看，到底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神学方面呢是有一个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今天用很短的时间呢，不一定能讲得很清楚。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呢，是亚米牛斯Arminius 这个人和他的追随者所主张的，一次得救不保证永远得救。如果基督徒信主以后离开正道继续犯罪，他会失去救恩，这是一派。而另外一派呢，是由奥古斯丁、由加尔文这批人和他们的门徒所发展起来的，他们就是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好了，那么大家想一想，现在有两派怎么办呢？我们来个表决，我们很喜欢用民主办法，我们来投票。这个投票呢，如果真的来做的话，这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就像上一次美国总统的选举那样，非常接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第一个大宗派啊，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宗派，第一个宗派叫这个南方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他是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而美国的第二大宗派这个寻道会 Methodist， 他是不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认为救恩是可以失落的。好，那你说我们现在来跟第一大宗派，因为第一大宗派这个美南浸信会有1000多万基督徒啊，这个人数在全国是很多的，而那个寻道会的人数啊还不到1000万，人数是少一些啊。你知道100年前这个寻道会是第一，而这个浸信会确实是第二，现在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会有起伏。那我们宣道会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我们宣道会的信仰宣言不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基本上是赞成那个浸信会的态度的，那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接受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宗派啊，第一大宗派是浸信会，第二是寻道会，第三是卫理公会，这个第三跟第二又在连在一起，他们不赞成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么多的派别，特别对很多初信的朋友一听，哦哟，这个这么你们这么多派别，你们很成问题啊，是吧？我本来还不知道，一知道以后他非常的困惑，感到糊里糊涂。我想在这里我特别来说明一下，派别多有时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其实派别多不一定都是问题。你看在春天的，春天是非常美丽的，春天里面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圣经是神的话，这个话非常的丰富，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的明白，所以有不同的神学观点，就好像一个立体的图像，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拍照，拍出来很多的照片，我们把这些照片加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现象，最后我们可以看得更丰富。你其实讲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就讲音乐吧，音乐有很多音乐，还有轻音乐，我不知道有没有重音乐啊。我知道有那个爵士音乐，还有这个交响音乐，还有这个流行音乐。几年前呢，我回到上海，人家非常关心我跟师母，特地买了两张很贵的音乐会的票子，请我们去听音乐。所以我们很高兴，我是不大懂音乐的。那个音乐会的名字叫字音乐，这个字呢就是一字的字。哎呀，我从来没听到过有一种音乐叫字音乐嘛。那么跑得去了，大家都是那些，大部分都是那些音乐学院的老师啊，学生，他们很有修养。那么我打开那个这个程序节目的，我想查一查什么叫字音乐，没有，上面没有说明。我想人家都很懂的，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周围的人都听得非常的这个入耳，我呢这个大部分也能听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字音乐。等到我听完了这个音乐会，后来我才知道了，原来这个字音乐呢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写的一首歌，这个舒伯特，他写了一首歌的名字叫字音乐，就是向音乐致敬。啊，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字音乐，因为我不懂嘛，所以非常这个外行。我们正是因为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对我们这个周围的艺术可能有很多不懂，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同样的，我们对圣经我们了解的也是非常有限。我讲讲我自己从小的经历，我从小是在浸信会长大的，所以我很早就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觉得这个一点没成问题。但是后来当我长大了啊，我随着祖母去了那个卫理公会，他们就不赞成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哎，我听他们讲的好像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嘛，我自己也很难判断，反正你说也有道理，他说也有道理，我自己的圣经又不太熟悉，大家都是引经据典，那时候年纪轻的时候连圣经翻都不大能翻，什么一会这个圣经一会那个圣经，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到了美国，我开始进神学院了，我进的神学院是浸信会的神学院你知道美国最大一个神学院是达拉斯，这个达拉斯神学院是浸信会的，他们非常这个坚定的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我在这个神学院学习的同时呢，我又在一个教会侍奉，这个教会呢是这个寻道会的这个 Methodist， 这个 Methodist 的他们就要开始组织学习，因为我是参加他们的侍奉，他们要把我安立成牧师，所以要有一个专门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呢，凡是要准备安立牧师的，都由他们的主教他们的这个会督一起来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呢，就是学习这个他们有一套神学观念，这个神学观念就是自由意志。当时呢，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提出问题，我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的就很简单嘛，你看圣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信就解决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好了，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理由他们有一位老师就提出来，他说你仔细看看，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字是一个什么时态，这个中文没有时态的，看看英文，英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这是一个什么时态，是一个现在时态。这个现在时态表示什么，就是不是一次性，是不断的性，继续不断的信。所以如果翻成把这个时态翻出来呢，就是叫一切继续不断相信的人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呀，我一下搞糊涂了，怎么还要不断的醒？我已经信过了，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得救，我已经将来可以上天的，要不断的醒，那问题严重了。我昨天是信得很好的，今天我已经不大信了，我碰到很多困难，我不大信了，明天我可能又信得很好，后天我又不信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们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软弱啊？有的人说我信不下来了，他已经老基督徒他都信不下来，那我们那些年轻的基督徒怎么办？他说你注意啊，圣经里凡是用到信这个字的时候，很多是用现在时态啊。这下子把我搞真的搞糊涂了，我也算是一个蛮有这个基础的一个基督徒，到底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到底这个信是要不断的信，要反复的信，要信了以后还要保持这个信？你知道这个保持这个信有时候比信还难呢、啊、你是不是这你发现这个问题吗？你信过一次很简单啊，决志啊，这个上面呼召我下面一举手，等一下回过头来想想，这个举手恐怕是很冲动的吧，这个是不是一种很客观的一个开始不信了？好了，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我带到神学院里，神学院都是些又是些老师，我就请教他们。好，他们告诉我说，圣经里凡是提到信的不都是现在时态，还有过去时态，有没有？有。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所以圣经一定要熟悉，你圣经不熟悉，你被这个人讲那个人讲，你完全糊涂。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啊，今天我要看很多圣经啊，如果你能够跟上，你这个在永生确据上你就有基础，你跟不上你很快会像我过去一样。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很宝贵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在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初信，看到吗？而且这个初下面你要注意，这个中文圣经是点点点，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初字是加进去的，没有的。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信的时态翻译出来。这个信的时态在英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过去时态，他要把这个过去时态翻得非常明确，就用一个初信的时候。体会不体会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过去时态的信，就是说我一次相信，我曾经相信，我就是得救了。你仔细查一查罗马书，我们在主日学给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罗马书是很强调一个继续性的，对的，继续不断的信是对的，这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你要搞清楚这继续不断相信的讲的内容是什么。继续不断相信不是讲的内容是要不断的相信来得救。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出来，从信到信，我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这表明什么？我们是不断的在一个信的过程中，它包含了我们从罪的刑罚下面得救，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得救，我们从罪的承载下面得救，所以是一个从得救到成圣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要不断的相信，但不是说为了得救我要不断的相信。体会这个意思吧？所以如果下一次如果还有问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小心的去辨别。一次得救到底 是不是永远得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认罪悔改以后，他接受基督耶稣为他的救主，他的罪就得到了赦免，神赐给他永生。这个永生会不会失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你得到了是没问题，我们相信很大一部分人是得到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得到以后会不会失去。如果会失去的，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就好像你一下子有了很多股票啊，一下子得到了永生的股票，非常高兴，我能进天堂，但是再过几天那个股票不值钱了，你一下子失去了那些你所谓的快乐，一夜之间股票会变质。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罪字，那个犯罪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罪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还面对着不断的面对着试探，面对着考验。那个在试探和考验面前，我们还有可能失败。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院长勉励我们，他说你们出去了，你们开始要去侍奉神了，你们要注意啊，有三个字，他给我们三个字的提醒。这三个字都是英文的这个 G 啊 EFG 的 G 开头的，你要注意这三个字。第一个字是 gold 金钱，第二个字是 girl 美女，第三个字是 glory 荣誉。多少人在这三个字上跌倒了，多少人开始都很爱主，很热心，很愿意这个侍奉神，但是在 gold 在 girl 在 glory 面前他跌倒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有平安和喜乐，但是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就是一帆风顺，新的战斗开始了，属灵的征战开始了。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不会？会。好的，我再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故意犯罪？啊，不会，又会。那你看，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里，又开始两派神学了。什么叫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偶然犯罪，无意犯罪那是没问题的，是吧？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求主的赦免，我们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但是我们故意犯罪，我们是明知故犯，我们是知道不对而犯罪。好，刚才有的人说可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故意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来看圣经，不要自己讲。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的啊，人家对这段圣经是很有研究的，有的人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读过，所以你这个真是要在读经上花功夫。我们就先读第二十六节好了，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好了，那些赞成可以故意犯罪的人，你听听看啊，你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没办法再赎罪了。你故意犯罪吗？哎呀， 那我完了，我好几次故意犯罪啊，我好几次知道不要骗人，我又骗人了，我好几次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做过了，那我现在怎么办？赎罪的祭再没有了，再没有了。你等待着下地狱了。永生的确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知道这段圣经就是亚美牛斯和那个寻道会他们非常看重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说明这个救恩会失落的。我们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了，你们不要读，我来读了。第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啊，这些人只有占据等候审判了，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你只有等着烈火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而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希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哇，以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完了，我故意犯罪好多次了，我现在就等着这个等着刑罚了，等着烧了，我还算得救的人吗？这个就是不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非常看重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看上去很严重很严厉，故意犯罪，但是你仔细再看看他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第19节，在希伯来书这个第10章第19节，他说弟兄们，他首先是对弟兄们讲的。第23节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都是有指望的人讲的。你看他的对象不是对非基督徒，他的对象都是对基督徒，是我们那些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在32节蒙了光照以后啊，这些话加起来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绝对不是一个出息一个不幸的一个慕道朋友，这个都是非常受洗觉知是吧，已经开始这个领受圣餐，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他这里讲的一个对象，他故意犯罪，他亵慢了施恩的圣灵，他要受到的损失不是失去救恩，他要受到的是失去奖赏。为什么？继续读下去到35节，所以这个看圣经啊，非常要重视上下文，要非常注意前因后果，不要随便拿出一句话来马上就一读，读了以后就害怕晚上睡不着觉。第35节说，所以了，你看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里讲的是一个赏赐的问题，一个基督徒故意犯罪，你会失去赏赐，但是你不会失去救恩。好了，故意犯罪的你好放心了。这里提到摩西的律法，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不得连续而死，这是什么死？这叫身体的死，这不是灵性的死，灵性的死才是一个 救恩的失去，身体的死是一种损失，身体是可以死的，受到惩罚犯罪，身体死，但灵魂继续得救。好，这里我只是介绍一处经文给你看一下。加尔文这一派，浸信会这一派，他们认为永生是不会失去的。为什么永生不会失去？因为他的名字叫永生。什么叫永生？你得到了永生又没有了，这就不叫得到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顾名思义，它是不会失去。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一直在恐惧战惊当中，担心我的信心守不住，担心我故意犯罪，担心我会被这个将来神拒绝在天堂门外，你的整个的人生就缺乏了安全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得救是有这么大的确据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想最清楚的就是今天我给你们的那些经文。今天我把这个经文看上去很凌乱，从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看上去，但是我告诉你，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希望你能够把这次的这样一个存续单要收藏起来，不要丢掉。将来丢掉了以后，人家再来跟你讨论的时候，魔鬼再来攻击你，你就没有东西了。你有一个把握，把握在哪里？把握就在这几节经文上面。这几节经文非常宝贵，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除了第罗马书以外，前面都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这几节经文一直是我心里的得救确据的一个根据。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耶稣说的就有永生，这里不是说的人，这个人将来有永生，而是现在就有永生。永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至于定罪，相信的人现在不被定罪，将来也不会被定罪。凡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不管是无意中的犯罪还是明知故犯的罪，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神不会要求两次赎价，基督徒不会因为自己的罪再受到刑罚，所以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相信基督的人，我们的属灵的死已经彻底的跟他拜拜了，属灵的死已经不再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第二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呀，这个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啊！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说的话，得救是一个一个人得救的，得救不是一个团体得救，得救也不是一个家庭得救，得救也不是我们一个夫妻得救，得救是一个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得救。所以耶稣要保证一个也不失落，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 得永生，在末日都要复活。在下面第三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28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夺去。第20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更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哎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29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只手，一只是耶稣基督的手，一只是天父的手，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夺去，从耶稣基督手里夺去，谁也不能从天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一个也不会失落。罗马书第八章第38-39节，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比较了他所能比较的，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所有的那种势力，所有的那种这个东西，所有的那种权威，都一一的加以比较，看这个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个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保罗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的，圣经里面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像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六章。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今天时间没有了，你也可以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警告非常严重，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开始糊涂。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圣经的讲非常的明确，谁也不能，谁也不能，一个也不能失落。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你的观点是什么？我对亚米牛斯的神学我是很欣赏的。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讲到一个自由意志。哎呀，这个自由意志讲得非常好。今天本来我想花一点时间讲一点自由意志，看来完全不可能。下次有机会我可以来跟你简单的谈谈这个神学里面对自由意志的这个观点，太讲得太深刻了。那明显的比那个极端的加文主义要讲得好。但是关于永生的确据，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圣经里面更清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要担心，你虽然软弱，你虽然还可能犯罪，你虽然还可能跌倒，但是你这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保证了主耶稣要保守你一直到永生，要保守你不会失落掉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是有盼望的，将来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将来都会在天家继续见面。放心，你不会因为你一次犯罪，不会因为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你的灰心，你的失望而失去你的救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可靠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旧是可信的，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愿主耶稣的救恩，那个永生 不变永生的盼望，那个永远得救的那个盼望，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能够不断地产生动力，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